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大家好，我是子欣。这次朗读的作品是李娟的《这世间所有的白》。这本书收录了李娟从2001年至2012年11年间的创作的优秀的散文。她描写贫瘠的阿勒泰，展现人们的坚强与乐观，勤劳与善良，让一个萧瑟的地方也拥有了独特的魅力。而李娟也因此被誉为阿勒泰的精灵。刘亮程曾这样说道，会写文章的人去做文章了，不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而潜心生活的深有感悟的人又不会或不屑于写文字。文字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的与真实背道而驰，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欣喜，一个人面对整个山野草原，写出了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这世间所有的白，作者李娟，朗读者子欣。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我们用模模糊糊的哈萨克语和顾客做生意，顾客们也就模模糊糊的理解，反正最后生意总会做成的，不善于对方语言没关系，善于表达就可以了，若表达也不善于的话，就一定得善于想象，而我一开始连想象也不会。卖出去一样东西真是难于爬蜀道，你得给它从货架这头指到那头，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再从最下面一层指到最上面一层，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折腾到最后，对方要买的也许只是一毛钱一扎的火柴。在我看来，我妈总是自以为是的去处理种种交流问题，我敢肯定她在很多方面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可是照她的那些错误的理解去做的事情，做到最后总能变成正确的，我也就不好多说些什么了。也许只是我把她的理解给理解错了而已，她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她对她的理解的表达不太准确，当然也许是准确的，只是不适用于我的理解，没法让我理解。都把自己给绕糊涂了。我不是故意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如此复杂，这一切本来就很复杂嘛。大家却如此简单的活着，居然还一直过得好好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太奇怪了，实在太奇怪了。然后说雪兔。有一个冬天的雪夜，已经很晚了，我们围着火炉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一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有人裹挟着浓重的寒气和一大股雾流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来，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于是我们就不理他了，继续干自己的活。他就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你们要不要黄羊？黄羊？我们吃了一惊。对，活的黄羊。我们又吃了一惊。我妈和建华就立刻开始讨论羊买回来后应该圈在什么地方。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商量好养在煤棚里。我大喊，但是我们养黄羊做什么呀？谁知道，先买回来再说。我妈又转身问那个老实人，你的黄羊最低得卖多少钱？
10块钱。
我们吃了第三惊，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的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我也立刻支持， 对了，黄羊买回来后，我去阿汉家要草料，他家春天欠下的面粉钱一直没还。见我们一家人兴奋成这样，那个老实人满意极了，甚至很骄傲的样子。我妈怕他反悔，立刻进柜台取钱，并叮嘱道：好孩子，你们以后要再有了黄羊吗？还给我家拿来啊，无论有多少我都要啊，可不要去别人家啊，去也是白去，这种东西啊，除了我们谁都不会要的。虽然很丢人，但是要我的话也会这么假假的交代两句的。给了钱后，我们全家都高高兴兴的跟着他出去牵羊去了。门口的雪地上站着个小孩子，怀里鼓鼓的，外套里裹着个东西。啊，是小黄羊啊。小孩还把外套慢慢解开。哦，是白黄羊啊。事情就这样，那个冬天的雪夜里，我们稀里糊涂用10块钱买回一只野兔子，而要是别人的话，10块钱最少也能买3只。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头就拉扯那么多有关理解误区之类的话，沟通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呀。不管怎么说，买都已经买回来了，我们还是挺喜欢这只兔子的，太漂亮了。不愧是10块钱买回来的，比那些3-4块钱的兔子们大到哪儿去了，跟个羊羔似的，而且还是活的呢。别人买回来的一般都是冻得硬邦邦，再有它还长着蓝色的眼睛呢，谁家的兔子是蓝眼睛？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是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但是听说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这样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既然有这么高明的伪装，为什么还是被抓住了？看来它还是弱的呀，那些下套子的家伙实在太可恶了。后来我们一看到兔子后爪上被夹过的惨重伤痕，就要骂那个老实人几句。我们有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就用它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里。我们每天都跑去看它很多次，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半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跑得更勤，有时候还会把货架上卖的爆米花偷去拿给它吃，还悄悄地对它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我在外面听见了，鼻子一酸，突然也觉得这兔子真的好可怜，又觉得外婆也好可怜。天气总是那么冷，他只好整天穿得厚厚的，鼓鼓囊囊的，紧紧偎在火炉边，哪儿也不敢去。自从兔子来了以后，他才在商店和煤房之间走动走动，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去的路上或回来的路上小心地扶着墙走，遍地冰雪。他有时候会捂着耳朵，有时候会嗅着手。冬天多么漫长。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啦。而且我们又对他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他吃什么，很快就把他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悠懒悠懒的。要这时有人说出你家兔子吵了，够吃几顿几顿此类的话来，我们一定恨他。我们真的太喜欢这只兔子了，但又不敢把它放出去让它自由自在的玩。要是他不小心溜走的话，外面那么冷，又没有吃的，他也许会饿死的。要是被村子里的人逮住的话，就更不妙了。反正我们就觉得，只有我们家才会好好的对他。 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缝隙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她柔顺乖巧的身子，她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只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在笼子里她没法躲，哪儿也去不了。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恶意啊，怎样才能让她明白呢？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虽然外面还是那么冷，但冬天最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灰黄色的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他怎样跑掉的呢？他能跑到哪里去呢？村子里到处都是雪，到处都是人和狗，他到哪里找吃的呢？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的搜寻，走了很远都没能发现他。后来又过去了很长时间，每天出门时人不忘往路边雪堆里四处瞧瞧。我们还在家门口显眼的地方放了块白菜，希望他看到后能够回家。后来竟然一直都没人把那块已经冻得梆硬的白菜收拾掉，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的罩在原处，好像他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如同他的突然消失一样，再从笼子里突然的冒出来。果然有一天，他真的又重新出现在笼子里了。那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脱掉了棉衣，一身轻松地干这干那的，窗户上蒙的毡子呀、塑料布啊什么的也都扯了下来，沉重的棉门帘也收起来卷在床底下，我们还把煤房好好的拾到了一下，把塌下来的煤块重新码了码。就在这时，我们才看到了兔子。顺便说一下，煤房的那个铁笼子一直扣在暗处角落里的墙根处，定睛看一会儿才能瞧清楚里面的动静。要是有兔子的话，它雪白的皮毛一定会非常扎眼，一下子就可以看到的。可是我们从笼子边过来过去了好几天，才慢慢注意到里面似乎有个活物，甚至不知是不是什么死掉的东西，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定睛仔细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兔子是什么？它浑身原本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落落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我一向害怕死掉的东西，但还是斗胆伸手进去摸了一下，一把骨头只差没散开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气，看上去这身体也丝毫没有因呼吸而起伏的迹象，我便更加害怕。比起死去的东西，这种将死未死的才更可怕。总觉得就在这样的时刻，他的灵魂最强烈最怨恨似的，我飞奔跑掉了。告诉我妈后，她急忙跑来看。哟，他怎么回来了？他怎么回来的？我远远地看着他小心地把那个东西，已经失踪了一个月的兔子抱出来，然后用温水触他的嘴，诱他喝下去，又想办法让他把我们早饭时剩下的稀饭慢慢吃了。至于他具体怎么救活这只雪兔的，我不清楚，因为实在不敢全程陪同，在旁边看着都发毛，实在不能忍受死亡，尤其是死在自己身边的东西，一定有自己的罪孽在里面。不过好在后来我们的兔子还是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 比之前还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在院子里高高兴兴地跳来跳去，追着我外婆要吃的。现在再来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到底是兔子吗？而煤房又暗，乱七八糟，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我们还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宽的那道栅栏处挤出去跑掉的呢。它打的那个洞很窄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又手持掏炉子的炉钩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他们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大概估计出这个小隧道约有2米多长，沿着隔壁一直向东延伸，已经达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20公分就可以出去了。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它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的最后时刻。那时他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他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没有，他只好攀着栏杆啃咬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搅食滚落进笼子里的煤渣。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恐惧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他始终那么平静淡漠。面对生存命运的改变，他会发抖，会挣扎，但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绝无可能。怪不得外婆会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哟。我们生活的也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你好啊，许久没收过信了吧？一个人的书房现在开启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8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常常想，信多好啊，可以慢慢的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再慢慢的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谊，只有听了才知晓。当伍迪·艾伦收到许久不回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又装载了多少生命凝聚的希望。信虽简短， 却意味深长。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让文字化作声音，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那个瞬间，一同感动大笑或者流泪。
三毛因为看到《国家地理》杂志，认定那是自己前世的乡愁，就莫名其妙的毫无保留的将自己交给了撒哈拉沙漠。当三毛做出这个决定时，三毛的父母亲更多的是担心和忧虑。不过三毛倒是乐得自在，把沙漠贫瘠的生活书写得乐趣无边，家书一般发表在报刊上后，更是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为人父母的心境总是与子女不同，三毛母亲缪静兰写下了这封给三毛的信，以表达自己对女儿去往异乡的复杂心情。前往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在声音邮局查收三毛母亲写给三毛的一封信。我是优麦，为你朗读。